家平安。最近好不好？只有这边好，这边没有。我们真的盼望每一次到神的家，到在圣殿里面，这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应该高兴，而且带着喜乐，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上个礼拜跟我们讲一个故事，讲到一半有没有？讲到一个那个阿拉伯的王子，他信耶稣的故事有没有？那个王子呢，后来就被赶出去了。他赶出去以后很有意思，他到教会里面去，就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很好的传道人。那另外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另外在沙烏地阿拉伯也有一位王子，他也信耶稣。最可怕的就是从他们来讲，最可怕的就是他们真的看到耶稣。很有趣的一点，请我们记得哈，在那个回教的国家里面，人家要去向传耶稣是很危险的，他们是可以杀人的，而且的确有一些基督徒被抓到以后就被砍头或者被活埋等等，这是很多的。但是很有趣的一点，那个福音就继续传下去。有一个王子呢，他有一天人家拿一本书给他，不知道是什么书，他也不知道，他放在家里面了。有人说这本书是什么东西，他拿起来看是圣经，他说这个圣经是邪的东西，也不能看。但是有一个力量说，哎，你怎么不看呢？里面你有没有知道这里面什么东西？你有没有看？你怎么知道说这是邪的呢？他从第一页开始读，一开始读耶稣的出生，然后读到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是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然后读到耶稣说赦免你的仇敌等等这些以后，他说这是什么教导啊？跟我所得到的教养就是完全不一样。仇敌是要可以杀的。他开始心里面在想这个事情，然后他说，耶稣，如果你是真的啊，你让我看见你。他真的在一天迷迷糊糊当中，不是好像是睡着了怎么样啊，耶稣出现在他面前，然后他醒过来以后，真的耶稣站在他面前，他整个生命完全改变。他通常从那时候开始都是通常半夜开始读圣经，结果有一天呢，他看圣经看他睡着了，那他的一个从小带他大的那个管家来叫他要去吃饭啊干什么的，一看到他圣经上他桌上有一本圣经他在读啊，哇，他吓坏了。因为这在皇宫里面一个很严格的规定，若有任何人在偷看圣经，那是若不举报会被杀。所以他说，这个王子是我从小把他带大的，但是我不能违背我们的法律，就去告诉国王。国王就问他说，你真的是吗？他说是，而且我准备相信耶稣。后来他的父亲叫他把他关起来啊，给他有一段时间说你自己去悔改，然后呢你如果不遵守的时候，还是叫我们的皇家的法律要处斩哦。但是他已经有结婚有孩子，而且将来可能是王位的继承人。但是这些很有意思，这些在他面前，因为他认识耶稣基督以后，那些对他已经不重要了。后来国王气得不得了，下令在什么时候处斩。所以在处斩的时候，那一天很有意思，刚好那个刽子手把刀拿起来的时候，突然间天气大变啊，狂风大作，然后呢他身上的那个绑就不然就松掉了，然后大家在乱的成一团的时候呢，因为他就逃掉了。他逃出来以后，他很有意思，刚好被人家带到一个地方，结果他好像就被隐藏在一个地方装备好，然后他就被送，他已经被装备好了，三年以后他被装备好， 他送到另外一个回教的国家，他在那边做传道人，现在还在那里。所以请我们记得，我们在美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我们在这里可以有很好的、很喜乐的祝福。我今天要跟我们讲这个有关系啊。美国现在已经开始走向很危险的道路。你知道，从奥巴马那个时候开始，这个国家开始在转变。在奥巴马的时代，你们看今天我写的那个美洲一诗哈，从那个时候开始，现在不要看，现在不要看，现在不要看，你们看就没有办法听我讲道了。你知道他很可怕，他是一个回教徒，然后为了做总统，他宣布他信耶稣，而且他也去受洗，那个背后都是邪恶的东西，而且呢。他按圣经，结果呢那个大法官第一次让他按圣经的时候，好像什么地方有瑕疵，所以那个大法官跟讲说我们还要再做一次。第二次他根本不把你圣不看圣经了，他就随便这样发誓这样。而且他到处还在想说，那个圣经不算什么，我们的可兰经才好。因为这个家伙真的是挂羊头卖狗肉。而且你知道，当他当总统这八年里面，把整个国家颠覆得很厉害。我们以前，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有30年前你来美国的人就知道，那个圣诞节一到的时候，那种气氛不得了大，哇，到处唱喜乐的歌、赞美的歌，还有那个百货公司啊，整天就是放什么放圣乐。现在没有了。为什么？他叫他的幕僚把 Merry Christmas 圣诞快乐改做什么呢？ Seasonal Greetings 就是什么呢？就是季节性的干，季节性的问好。而且更糟糕的就是什么？堕胎合法化，同性恋合法化，大麻合法化。你看，而且我在斯坦利有一个年轻人在学校当老师，是一个非常棒的老师，他教数学的，女孩子，我们中国人女孩子很聪明啊，教数学。他在有一些在高中上课的时候，看到学生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大家气氛很嗨，然后呢在那边讲话。然后老师没有办法控制，他拍一下桌子说 For God's sake， 然后就他拜托你们，就美国人的口头禅嘛， For God's sake， don't disturb， 说不要再吵了，求上帝帮助这样子。明天教务处就叫去警告他，你在课堂上讲上帝，再一次你就被开除。非常邪恶，而且呢，一个基督徒哈，那个堕胎合法化，就这，你若有你要随便堕胎，政府还帮你出钱。结果有基督徒呢，很伤心呢，就到那个什么呢，到那个堕胎的那个中心那边，他也没讲话，他就在那边，他也没说话，就在那边，有人去报。警察就把他抓去打，这是在美国哎，所以请你记得，你信什么教会成为什么样的事。这个正是回教徒，而且更邪恶的就是什么呢？我们纽约现在欢迎一个，他不但是回教徒，也是共产的，支持共产主义的。奥巴马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感谢主。如果没有川普总统把这个要改变过来，我们就完了。那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哈，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我们也要注意，我们基督徒如果走极端也会出成这个样子。我不要说哦，我们基督徒都很好，我们基督徒都是很圣洁，我们基督徒都是很有爱心，小心。 你知道我们基督徒曾经有一段时间在欧洲的中世纪非常邪恶，你知道什么是什么吗？天主教会。当时天主教会用差不多1000年的时间掌控在他们手中，当人有权柄的时候，他就要所有的人听他的，不是听神的。而天主教会烧掉好多基督徒，烧啊，抓起来就放火烧。而且当时更可怕的，当时更可怕的就是天主教会最初在中世纪的不准基督徒人任何人家里面有一本圣经。如果你家里有圣经，你是叛逆，抓起来全家烧，非常邪恶。所以请我们记得，包括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小心，我们常常会以我们的信仰是正确的或者是最好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够听我的，那就完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需要被改变。所以我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人。我今天的焦点要放在这个人，这个人很重要。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雅各，他的生命如何成一个自私自利而且肥己，而且是什么呢，他不管别人，只要我好就好的那种人的生命的转变。而且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需要那种力量，只有耶稣基督可以帮我们做。所以我在这里请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弟兄姊妹今天好好在神的面前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求主帮助我们，可以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我们要敬拜你。主，当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献上感谢，因为全世界有很多不自由的地方，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甚至强迫人的，甚至可以戕害人的地方。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很自由的，很自在的，到圣殿里来，到圣堂里面来敬拜你。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这是主，我们求你就帮助，让我们再一次回想我们自己的生命。因为没有一个人的生命在主你面前是完美的。因为自从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的生命就被拉黑了，就被破坏了，就变成不完美，甚至充满邪恶。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我们想的有很多都是不好的。但是我们感谢主，因着你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向你祈求，帮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口舌，让我们的思想不再一样。是我们靠我们自己完全不能，因为我们从心灵的根底，从我们的老祖宗开始，罪就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若不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不能够做什么。因此求主帮助，让我们再一次从圣经里面蒙恩得祝福得教导，也求你洁净你的仆人能够成为你的出口，把你的话语说得清楚，也帮助弟兄姊妹每一位，让我们一起在主你的施恩宝座前一起蒙恩得祝福得改变得造就。主啊，垂听我们祷告，我们恳求亲爱的圣灵成我们最好的老师，引导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今天的敬拜能够成为馨香之祭，摆在你面前蒙恩得祝福。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感谢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我们弟兄姊妹跟我一起来读圣经，让我们来读创世纪第32章。创世纪第32章， 创世纪第32章，我们要从第一节念到第12节。创世纪第12章32章，对不起，我讲错了，32章，创世纪第32章，在读这段圣经之前呢，我稍微要跟我们带出那个前面的背景，免得我们好像从中间读下去，不知道到底前面是发生什么事情。上个礼拜我跟我们大家分享了亚伯兰的儿子，亚伯兰的那个的妻子叫做撒拉，到他90岁的时候，神赏赐他一个儿子，那个儿子给他取名叫做以撒。这位以撒呢，英文叫 Isaac 啊。以撒他是一个很不错的孩子，就是没有什么做什么大坏事的，而且他的爸爸亚伯拉罕为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叫利百加，这利百加原来是他的表妹，是亚伯拉罕借着他的仆人回亚伯拉罕的老回亚伯拉罕的老家去那边娶来的。利百加呢最初不会生孕，但是他就向以撒吵说，你怎么不给我生，以撒说又不是我在生，所以他们夫妻就不舒服。当然以撒为他的妻子祷告，后来他生了，他就怀孕了。他怀孕的时候在肚子里面的很大，他觉得有一天呢两个孩子怎么在肚子里面打架，很不舒服，然后他求问神说是什么原因，说这两个孩子呢是天生了一对，在肚子里面就在吵架在打，因为在吵什么呢，谁要先出去。后来呢，后来怀孕的时期满了，利百加真的生了两个孩子，所以第一个接生婆出来的时候呢，就把他的手绑起来，然后怎么又跑进去了，跑进去以后呢，第二个是变成第一个先出来。那个出来的呢全身发红啊，而且长上很多毛。那个时候妈妈看到，哇，这个孩子怎么全身都是红，就给他取名叫做什么呢，叫以扫。以扫的意思就是红色的意思。身上很多毛啊。然后呢这个先出来了。出来以后呢，那个弟弟是拉着哥哥的后脚跟出来，所以呢他妈妈看这孩子出来以后就给他取名叫做阿拉，拉着哥哥的手出来。那阿拉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叫做雅各，希伯来文，但是我们中文本来叫翻成雅各，在英语叫做 Jacob。 出来以后当然先出来是大哥啦，所以这个哥哥呢是一个英勇武力常常在外面打猎的人。那妈妈呢不太喜欢他，因为他常常出去打猎。那爸爸很喜欢，爸爸怎么样，爸爸很喜欢出这个儿子去打猎，又打很多野味回来，哇，爸爸吃得很高兴，比家里面那个牲畜吃得好。但是第二个儿子叫做雅各呢，就常常在妈妈的旁边，因为他黏着妈妈了，然后就跟妈妈来，妈妈短的哈，所以妈妈有什么好吃的他也吃，所以就在常常在厨房里面煮东西，他自己会做东西哦。这种丈夫好不好，很不错对不对。有一天这个哥哥呢从外面打猎回来，哇，又累又饿又渴，然后看到弟弟在煮什么，在煮红豆汤，然后他说，弟弟给我一点可以不可以， 弟弟说可以啊，这是我煮的。那弟弟说你呢跟我要买这个，我是煮这个东西要买的要卖的。我就要买什么，他说要多少钱，他说不要，我要买你长子的名分。那哥哥傻笑，哈，长子的名分还可以买，你要就给你吧，给我现在可以吃的。因为哥哥头脑里面讲说，我口里讲说卖就卖吗，我本来就是长子，就是长子，这个怎么可能卖。所以哥哥有这种观念，他弟弟说你真的卖，他说是，只要我可以的吃。结果呢成交，雅各将什么将他的红豆汤给他哥哥，他哥哥吃了很高兴，那就走了，他忘记了。你知道请我们记得哈，不要随便开玩笑，也不要以为那是假戏，因为什么都后来都变成真作。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雅各他一直想要得着长子的名分，因为他不输，因为我只有差你一两分钟而已，你怎么可以成为我的哥哥。而且在犹太人当时的习惯，以色列人的习惯跟中国人很像，长子得到全部。所以呢后来有一天爸爸眼睛不好了，这个以撒眼睛不好，他就跟他哥哥跟以扫讲说，儿子啊，爸爸眼睛越来越不好，看不来，越看越不清楚，现在都完全看不到了。你呢今天到山上去打猎，然后取一些什么呢，取一些野味回来，那煮给我吃，那我吃的爽快以后呢，我就给你祝福，我把长子的名分还有长子的权柄全部给你。哥哥高兴得不得了，说啊时间到了，要赶快去打猎。弟弟在家里面，但是爸爸跟大哥讲的话谁听见的？妈妈听见的。我上个礼拜说妈妈就告诉他的第二个儿子雅各说，诶，你爸爸要给你哥哥祝福哦，你呢我们今天要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拿到，你如果拿不到就糟糕哦。然后怎么拿怎么做，你知道雅各当时还傻傻的说，妈妈这个不行啊，哥哥跟我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哥哥身上的味道跟我的味道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哥哥身上长毛，我身上都没有，光秃秃的，那爸爸手一摸不是露馅的。妈妈说，傻孩子，你去把一只肥羊拿来，我杀了先煮你爸爸最爱吃的，然后呢你就拿去给你爸爸吃，然后怎么样瞒过你爸爸，你知道吗？简单，你把哥哥的衣服穿在你身上，你把你的衣服拿掉，你穿哥哥的衣服不是有哥哥的味道了？诶，这个聪明哦。然后说什么，不但这个样子，你把那个羊皮啊就披在这里绑着，那你妈妈你爸爸摸也不是有毛吗？诶，不错，这个很好的策略。然后摩雅各说，我还怕的，万一爸爸发现我没有得到祝福变成咒诅怎么办？这个妈妈聪明的，请你们记得妈妈很聪明的。她怎么聪明？孩子你放心，如果爸爸发现咒诅你，那个咒诅我帮你担，你得祝福就好。嘿，有些妈妈很聪明哦，帮助儿子做这种事情。结果我告诉我们，上礼拜告诉我们诸位，结果后来雅各离开他的家以后出逃了，他怎么样，到他死他没有再见到他儿子。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发誓，不要随便讲那些自以为好像没有怎么不怎么一回事的事情，那是很危险的。结果呢，诶，爸爸被骗过了，骗了以后呢 爸爸给雅各祝福了，把全部的族长的名字什么都祝福他了。祝福他以后怎么样？雅各一退出去，大哥以扫回来了，煮了一碗去给爸爸。爸爸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的长子啊。那刚才那个是谁？啊，你的弟弟把我骗去了。然后大哥以扫哭啊，爸爸你要祝福我。那最后呢？爸爸说好吧，我帮你祝福，就随便祝福两句。但是那个最好的祝福已经被弟弟拿走了。你知道那个时候哥哥发出一句誓言，说我爸爸现在身体不好啊，我等着爸爸死那一天，我非把我弟弟杀掉不可。哇，这两个老人，以撒跟什么跟利百加这两个夫妻说，听说哇大哥要杀弟弟，我说这怎么可以，这就叫弟弟赶快逃赶快逃。所以雅各就出逃了。出逃以后，他曾经，当时雅各啊，他虽然在家，虽然他爸爸信神，他就爷爷也信耶和华神，但是雅各根本不是基督徒，根本不信，他就是一个很狡猾的人。那你知不知道，上帝没有放弃他？他出逃了以后，有一天晚上逃到，因为他爸爸他妈妈叫他去他们去妈妈的娘家了。结果去要路的时候，在路上第一个晚上在那边碰见什么？第一间在晚上睡觉的那个地方在旷野，不然拿一块大石头整着在那边睡着。睡着的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什么呢？梦见怎么有一个天梯哈？哇，直通到天上。上面有耶和华神坐在上面，然后在这个楼梯上面有什么？有天使上上下下。雅各早上起来的时候，他吓了一跳，说：“哎呀，我以为这是旷野呢，那还这里竟然是耶和华神的家。”所以他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 Beth El， 就是上帝的家。那我们中文把它翻作伯特利。因为有教会名字叫做伯特利教会，有没有？就从这个名字来的。然后雅各呢，就把那块大石头呢点着油，因为在梦里面上帝跟他讲说，我是你祖父的神，我也是你爸爸的神，我现在开始要跟你立约，我也是你的神。在梦里耶和华神跟他立约。所以请你记得哈，雅各是什么呢？是那个从祖父继承什么呢？继承那个永恒的约的那一位，因为他已经拿到他爸爸的祝福，那个永恒的约的祝福没有给哥哥。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说，哥哥自以为是长子，他轻看长子的名分，随随便便的把他卖掉，所以那个祝福就转过来给老二雅各。或许我们会觉得说，这不公平啊，雅各是用欺诈的方式。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一个人他看中最好的福分，虽然他的手段很糟糕，但是圣经说他看中那个长子的名分。那其余的怎么办？你看神怎么雕削这个人。请你记得这件事情呢、啊。这个人而大哥那个以扫呢，他以为我就是长子，这个是我名正言顺，我就是。所以呢他看清这个，他不以为，他不屑一顾，要卖卖就卖吧。从神的眼光看，这个不看重自己神给他的，他就没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再让我们的家族呢，不要有那种轻看神的祝福的那个，就很糟糕。我曾经跟你们讲过，我在 Stanley 牧会的时候，不是在纽约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带我去一个家庭。 我问这个家庭是怎么样，我知道这个家庭的时候，哇哦，这个家庭的曾祖父啊，是在清朝的时候第一代信耶稣的人，而且他是秀才，被家里面赶出去，争取这个。后来呢，他甚至让他的大哥跟他的妈妈跟他断绝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啊。结果呢，他用了40年的时间，努力的把全家带来信耶稣。后来他成为牧师了。他是我们台南神学院很早期 的学生。而且后来他在那边当什么呢？当老教授。为什么？因为他本身是在清朝的时代的秀才。那个这么好的传统。所以我去的时候带着什么呢？带着哇，我要去跟这个人去探访。结果去的时候，我说哇，你们家是很好的。他说啊，那不算什么了。然后呢，我问他说，那你孩子多大了？哦，在念高中了。我说哦。他说诶，但我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去做礼拜。你知道那个妈妈怎么跟我讲的？哎呀，来美国来宗教自由啦，他要信就信，不信就不信。我心里面好难过，弟兄姐妹。一个那么好的传统到他身上就没了。非常非常可惜。结果你知不知道，后来我不知道了那个家庭，但是我们回来讲雅各。雅各就是因为这一点，神祝福他，但是他的人格需要被雕削。不要以为你信耶稣了，我什么都好，我什么都可以。你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如果被雕削还不行呢。那个巧诈，那个自私，那个自利的生命要被扭转。那你看神怎么扭转他？雅各逃，后来逃到他舅舅家，那舅舅的名字叫拉班。然后呢，里面有很多细节我不讲啊。他口渴，然后到一个井边的时候，哇，看到很多羊群。然后呢，他说天还没有下山，你们怎么都把羊都摆在这里？他说因为羊很多，所以呢，我们要等所有的羊群来了，然后呢，才把那个什么呢？把那个井的那块石头挪走。因为那个石头很大啊，一个人搬不动这样子。然后他说哎，你们这里有没有一个人叫做拉班啊？他说有啊，有啊，很有钱的家。那他们在讲话的时候，他问那个牧羊人说，那拉班住哪里？他在讲话说哎，来那边有一个漂亮女孩子走过来了，那个就是拉班的女儿。你知道那个是谁？就是拉班的第二个女儿叫拉杰，非常漂亮。找来了，然后呢，哇，雅各看到很高兴，就说你是谁的女儿？都说我是谁啊？你是拉班的女儿，你知道吗？拉班是我的谁，你知道吗？他说拉班是我的舅舅，我妈妈是他的弟弟，也是他的妹妹。哇，拉姐好高兴哦。然后你知道吗？见到漂亮的女人就有力量了。那雅各就说，你们要把这个要给羊饮水，对不对？来，我来。所以不要小看雅各在家里面呢、啊，空无有力，他就把那个大石头挪走，然后让羊喝水。那因为是雅各先弄的，这个那个拉杰的羊群先喝，喝完以后呢，拉杰就回去了，回去又告诉爸爸说那个我的表哥来了，哇，高兴得不了，爸爸出来就抱着这个外甥啊，那就回去了。然后呢，雅各就在他家里面帮忙放羊。过了几个一两个礼拜以后，这个舅舅说我是小外甥啊，你在这里我工作，在这里工作，我不能够不给你工价，你要什么？你要多少钱？你知道雅各说，舅舅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娶你的第二个女儿，她很漂亮。好，没问题。嫁给自己人总比嫁到外面去好。这样好了，哥，那个舅舅说，你给我做7年的工，7年到以后我就把你所爱的拉杰嫁给你。哇，雅各高兴得不得了，圣经说他7年的时间 当做七天做。哇，时间过得很快，哇，时间到了。到时间的时候，他就跟着舅舅，七年到了。舅舅说好，我们先张灯结彩，结婚典礼什么的，去欢庆一下。然后呢，一晚上我就把你心爱的送过去，给你做新娘子。结果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舅舅也是狡猾的不得了，调包。怎么调包法？把拉杰的姐姐怎么样先送过去，因为在晚上你看不见嘛。那一天晚上呢，哇，雅各好高兴好高兴，结果醒来的时候发现是他姐姐，哇，他非常愤怒，就跑去跟舅舅你有没有骗我，你知道吗，骗人的会被骗哦。结果呢，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家族骗这一方面都是专家，所以舅舅就跟他讲说，我们这里没有先嫁第二个女儿的，你娶那姐姐叫莉亚，莉亚虽然比较漂亮，但是很好哦。他说那这样好了，这是叔舅舅的厉害哦，你再给我做七年，我呢就把妹妹也给你，但是不是七年后，你放心，你先跟我的大女儿圆房一个礼拜以后，我再把老二给你，然后呢你再给我做七年，这样子。哇，那也好。所以呢，哇，一个人娶了两个太太，两个姐妹。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姐姐这个莉亚呢，虽然雅各不太喜欢她，但是她很会生啦，还一直生两三个。然后妹妹呢，奇怪，妹妹就不生。所以呢，拉杰就很闷，就说你怎么不给我生？那雅各说又不是我给你的。后来拉杰也生了。我上个礼拜跟我们讲说，拉杰生了第一个儿子，叫做什么呢？那是第十一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叫做约瑟。好，那你知道吗，拉杰比较厉害一点，拉杰认为什么呢，认为我不会生，所以我就把我的使女先给你，所以他的使女就开始也生了，还生了好几个。所以呢，然后呢，那个大姐啊，这个莉亚呢，看到妹妹把她的使女给雅各，她说我的使女也可以给你，所以雅各一个人娶四个，那就一直生了，一共生十三个，十二个男的，一个女的，这就是后来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以色列有十二个支派，就从这里来的。那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做了十四年工以后，这个舅舅哈、拉班就说，你既然都已经给我做十四年工了，那你现在继续在这里做呢，我就跟你算工钱。那算什么工钱呢？你选哪一种哈、什么样的羊生的时候会成为所生的那个就是你的。比如说那个就很狡猾哦。那个花色的嘛，有花的，有点的，有的白的，有灰白的，白的上面有一点点点，那个比较少。那个呢，凡是所生的有点的都给你。有时候说可以啊，有时候做手脚，有两个舅舅跟外甥啊，现在是什么的女婿跟岳父，两个都斗法，斗聪明，斗欺骗。结果呢，斗来斗去，上帝祝福雅各比较多。反正他的舅舅说那个有点的，结果有点的就生很多。然后就说不行，是不是从现在开始黑色的，黑色才给你，以后就生黑色的。然后那个舅舅说不行不行，太多了，反正白色的才给你，我全部都生白色的。也因为这个样子，雅各成为大富翁。你知道他在他的舅舅那边二十年，成于最初是一个光棍，走的时候 带着11个儿子4个太太，然后他们就觉得说这个爸爸开始，两个太太也说这个爸爸对我们开始不好了，把我们当做外人了，我们走吧。结果他趁着半夜从走掉的时候呢，哇，拉班听说这个雅各带着西家带眷就逃了，就后面追耶。追到半路的时候已经晚上了，上帝在半夜去跟拉班显现说，拉班我跟你讲啊，你明天见到雅各的时候你不能够说好歹哦，要小心，你如果对他有什么不好之处，我会不客气对你的哦。哇，拉班吓坏了，上帝在晚上向他显现都吓坏了。结果昨天去那边呢，就好好讲的时候呢，就怎么样呢，就放他们走，彼此祝福就走了。当时有一件事情发生，弟兄姊妹，拉结啊，他把他父亲的家神放着一个偶像啊投出来。弟兄姊妹，在当时中东有一个习惯，就是里面装一个家神，就放在家里面客厅，有拜没有拜我们不知道了，那是什么的家里面的重心啊，而且那个都是用金子做的，很贵。你知道拉结有心机的，他说我爸爸都不要我们了，我把这个财物带着走，就偷了。结果拉结那个拉班发现他家里面那个家神那个偶像丢了，哇，追过去说你把我的那个家神的那个神像偷了。雅各不知道，雅各说哪有，我们怎么会做这种事情。他说你说如果我们家里面从我们生意杀家里面把那个偷下来，谁就把他杀掉。雅各讲这句话，他不知道他的太太把人家偷了。结果呢，那个拉结也很聪明啊，他叫什么，他坐在骆驼上面，就把那个家神呢放在屁股下面，然后就坐在上面。然后呢那个检查的人收啊，那收到他的时候，他说我现在有月事不方便，你们不要动。结果那些人都不敢动了，结果就这样过去了。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请我们不要小看这个小动作。圣经里面有一些小细节我们要特别注意。你知不知道你偷人家的偶像，而且又坐在屁股下面。你好像很聪明对不对？我告诉我们诸位，拉结不久又怀孕的。她生下老12，叫做 Benjamin。这个变雅敏，结果就难产死掉。所以请我们不要太自作聪明啊。好，那是后话了啊。好，我们刚才我说要读的圣经就是32章，他们回来了，他们就往回家回走，又要回来了。然后我们来读32章可以吗？32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念到第12节，这段圣经一定要读啊。好，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32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可以吗？好，来，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取名叫马哈念。雅各打发人先往西尔地去，就是以东地，见他哥哥以扫，吩咐他们说，你们对我主以扫说，你的仆人雅各这样说，我在拉班那里寄居直到如今，我有牛驴羊群仆婢，现在打发人来报告我主，为要在你眼前蒙恩。所打发的人回到雅各那里说，我们到你哥哥以扫那里，他带着400人正迎接着你来。雅各就甚惧怕，而且愁烦，便把他与那同在的人口和羊群牛群骆驼分作2队，以扫若来击杀这一队，剩下的那一队还可以逃避。雅各说，耶和华我主亚伯拉罕的神， 我父亲以扫的一对神的，你曾对我说，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你仆人所说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也不配。我先前只拿着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软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因为我怕他来杀我，连妻子带儿女一同杀了。你曾说我必定厚待你，使你的后裔如同海边的沙，多得不可胜数。好，念这里就好。我告诉你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在舅舅拉班那边得了大富裕了。其实他这都是神给的，非常多的财富。当时的财富不是多少田地了，多少牛羊骆驼，还有多少仆婢人啊，后来做得不得了。然后呢，回来了，就在一个地方，他看见耶和华的军队，可能在天使，所以他看到，他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哇，一看是耶和华的军队，哎，耶和华的军队随着他啊，他还不错，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以哈念。就马哈念的，那马哈念的意思就是两个军队，所以他得到一个概念说，那我要看看，要先试探看看我哥哥的意思是怎么样。所以呢，就派他的仆人先头部队先去跟我的哥哥以扫问说你弟弟要回来啦，你欢不欢迎？先讲一下。哥哥说，很好，弟弟要回来的，我预备400个人去迎接他。哇，你那个仆人回来吓坏了，哥哥带400个人来。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啊，雅各走了以后，请你记得谁继承他们家庭的家产？以扫得到他所要得着的，他所要得着是什么呢？从祖父亚伯拉罕留给他爸爸以撒的家产，现在全部给以扫，所以他也是族长。请你记得，雅各没有从他祖父那边得到一毛钱，他有的是神给的，但是那个亏心事做久了，过了20年，现在又浮现了。他哥哥一听说他要回来，带着400个壮丁要等我，这不是要我的命吗？你知道做贼心虚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他怎么样？开始心里紧张。他想说，那我这些如果来杀光了，我们全家都完了，那这些都被抢去了，那我心情20年不是完了吗？所以他说，哎，我要分两队就分开。他比较不喜欢的走前面的。然后呢，他自己就在后面，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二个，他当时信神了没有？信耶和华神了没有？信的，他会怎么样？祷告。诶，他祷告得很好啊，很谦卑哦。他怎么祷告？他说啊，我父亲以扫，我的主亚伯拉罕的神，我父亲以撒的神啊，你曾对我说，你回你本地本族去，我要厚待你，你向仆人所说的一切慈爱和诚实，我一点都不配。我先前只拿我的杖过这约旦河，如今我却成了两队，求你救我脱离我哥哥以扫的手，免得他把我全家杀光了。你知道吗，人到尽头的时候会怕，以前做的坏事现在全部浮出来，所以晚上睡不着，怎么办？分作两队，你知道吗？祷告要祷告，但是烦恼还是继续要做哦。一边祷告一边烦恼，但是呢，我也要开始预备我自己哦。那怎么预备？我不知道上帝有没有听呢，所以呢，我先预备我自己，分两队，然后再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呢，他又想。从我没有时间读，从13节到21节变成什么了？分两队不够啊，万一 我哥哥那个400人杀一队抢又再来第二队，很快就说抓到，现在分成4队，所以一队最前面的我不喜欢的就是最前面，然后第二个是差不多比较不喜欢的，第三队还可以的，最后一队是我自己跟我所爱的，分4队，所以4队就往浩浩荡荡往前走，然后走到一条河叫做拿伯河，那是一个约旦河的分支啦，那是一个渡口，太好了，就停在这里，如果我哥哥从那边渡河过来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啊。所以我想说不行不行不行，你们全部过去全部过去，4队全部晚上之前全部过去，他过去的时候分四个地方，如果 我哥哥从那边杀啊杀过来这一队，那我呢，我在对河的对岸呢、啊，看他在杀的时候我还可以找，我还可以跑。你知道这个人他多么狡猾，这个人是什么呢？你们全部没有，我只要我活着就好，这是他的生命。结果那一个晚上，那个晚上竟然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因为这在中东是很常见的，就是摔跤嘛。而且摔跤的时候从整个晚上跟他摔跤，把他的精力把他的能力把他要跑的能力全部扒光，而且最后呢在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要走，雅各就把他抓住，你一定要给我祝福，他说这个人可能不一样的人，结果呢那个人给他先把他大腿的筋扭断了，他变成瘸腿，他瘸腿就抓住把这个人的大腿抓住嘛。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圣经里面雅各问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哼，因为你是我最后的祝福。但是呢那个人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的名叫雅各。那雅各问他说，那你叫什么名字？那个人说，你不必问我的名字。然后那个时候呢他瘸腿了，那个人是从神那边派来的，他知道这个人必定不一样，是他让着他，所以整天呢把他的精力把他的能力全部耗掉，而且呢甚至把他弄短弄掉，让他瘸腿。我很高兴的是，以后你要读这段圣经，你会觉得这好像怎么会这个样子。有一个很出名的德国的旧约圣经学者，他叫 Von Ra， 他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读到有时候非常棒非常棒。他说什么呢？他说你有没有发现雅各分了4队，这是他在预备打仗的时候要用的，他有没有祷告？有个祷告，上帝听了没有？听了。那上帝的回应是怎么样？上帝来了，上帝没有跟他说，雅各我是神的使者，我跟你讲，你放心，你的祷告我听了，你好好晚上睡觉，我在这里帮你把守着，而且你的家都平安，我在这里把守，你好好睡，你起来一点就体力就很好，没问题。那不是神给他的回应的，我们在期待，雅各在期待就是上帝可以回应他保护他，结果不是，上帝派一个使者来把他整个晚上不让他睡觉，把他的精力完全耗掉，而最后又把他的腿扭断。你有没有发现那是上帝的回应？我不知道雅各当时觉得怎么样，如果知道我就不祷告了，我的祷告跟我的期待完全不一样，上帝把他的腿扭断，你跑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那是神奇妙的作为，让雅各知道你从今以后不能够再靠着你的脑力，你从今以后不能够靠着你的武力，从今以后你不能够再依靠你的诡计。 那是雅各生命的转捩点。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瘸腿。所以当雅各当时在跟神摔跤的时候，我跟你讲啊，你可以注意看啊，从旧约圣经创世纪开始看，那个常常出现的那个上帝的使者，我发现其实就是谁呢？就是圣子耶稣，还没有降世为人的主耶稣。这是他在执行阿爸父神的命令，而且呢，这个样子整个人的生命才能够被翻转过来。那他生命怎么翻转？我们读这段圣经以后你就知道了，请我们一起来读22节，我们一起来。他夜间起来，带着两个妻子、两个使女，并11儿子，都过了亚伯渡口，先打发他们过河，又打发所有的都过去，只剩下雅各一个人。有一个人来和他摔跤，直到黎明。那人见自己胜不过他，就将他大腿窝摸了一把。那人在摔跤的时候就扭了。那人说，天黎明了，容我去吧。雅各说，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人说，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名叫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得了胜。雅各问他说，请你将你的名告诉我。那人说，何必问我的名？于是在那里给雅各祝福，雅各便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伊勒，意思说，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日头刚出来的时候，雅各经过比努伊勒，他的大腿就瘸了，故此以色列人不吃大腿窝的筋直到今日，因为那人摸了雅各大腿窝的筋。好，这个圣经很有趣，你这段圣经你可能说，哦，原来雅各从那个时候就瘸腿了，那你不觉得怎么样，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是最美最宝贵的，为什么呢？因为神为了救雅各，改变他的生命，他必须成为一个瘸腿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整个生命跟个性完全改变掉。为什么呢？因为神给他一个名字。神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雅各。你可以想象啊，我跟你们讲啊，如果你用中国话，你就听得比较清楚。神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字叫做阿拉。阿拉就是拉东西的，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呢？就是雅各的意思，就是什么呢？拉着哥哥的后脚跟出来的，就什么呢？对不起，不是阿拉，阿抓了，对不起。因为神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的名叫阿抓，就希伯来文的意思。你的名叫阿抓，天使说，你不要取阿抓了，我给你一个新的名字，你的名字叫做以色列。Israel， 那个希伯来文的 Israel 有至少两三个很重要的意思。那个 Israel 就是什么？就是很会脚力，你靠着你自己。但是现在呢，你记得你已经跟上帝脚力过了，你赢了。就是你只有跟神抓住神的时候，你才能够赢。这是第一个重要的意义。但是你赢了也没有用，你赢了，你的腿已经瘸了。那成为什么呢？成为神在你身上一个很清楚的记号，你从今以后不要再靠自己。然后第二个意思是什么？有人说 Yeshua 在希伯来文里面又可以说是王子， 你是神的王子，这个很好。但是第三个意思我比较喜欢，叫 Israel， 在一个英国一个很出名的旧约神学家叫做 Drive， 他说什么呢？他说 Israel 是什么呢？是直直走。L 就是神，你冲进以后要在神的面前直直走，是一个正直的人，不要走歪路，因为你呢想的都是歪的，这样子。从现在开始你要直直走。但是很什么呢？很讽刺的，你瘸腿你怎么直直走啊？从现在开始你只能够依靠耶和华神直直走。而很有趣的一点、啊、这一点雅各知不知道？他知道。所以他说天亮的时候太阳升起来了，他从帐篷里面出来，那个意思是什么？他是一个新的生命的人。他就把那个地方取名叫做什么呢？叫做比努伊勒。中文翻作比努耶里，大概不知道什么意思，但是希伯来文非常好。希伯来文的意思叫 Penu 是脸。Penuel 是什么意思？就是我面对面见到神，他跟我面对面摔跤。我本来是该死的。因为圣经里面的是犹太人的传统是什么？谁见到神就必死。但是呢，我今天昨天晚上神跟神整晚上交流，我面对面跟他在一起，他没有把我杀死，他怎么样？他就把我的腿打断了。所以他说他今天看到一个新的太阳出来的时候，那是一个新的一天，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新的祝福。从那个时候开始的雅各，弟兄姊妹，你如果在读以后的圣经，雅各真的成为名叫以色列，他不再狡猾，他不再欺骗，他不再做邪恶的事。所以请你记得哈，一个继承神要给他的祝福，继承他祖先要给的那个什么呢？那个契约的祝福者，最初都不是好人，最初都不是很好的，就是也是可以说是坏蛋，但是他要继承那个神的祝福的时候，他的生命必须在耶稣基督里面被改变。神拯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哪有一个人是好人？没有。但是你的生命如果在耶稣基督里面不被淬炼，不被更改，你还是我行我素，还是照以前那个人的样式，你就进不了神的国度。所以神把他的名字说，你从现在开始不叫雅各，叫做以色列，就从今以后你要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正直好好走路的人。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已经瘸腿了，你不能够再靠自己了，你只能依靠谁？依靠神才能够正直的走。所以你知道借着这一个征战，他发现神赦免他，接纳他了。那隔天见到谁了？哥哥来了，以扫真的带着400人来哦。雅各心里还有一点怕怕的。结果呢，四队先过去了。然后雅各自己一个人谦卑到一个什么，跪在地上用匍匐前进。见到哥哥的时候，哥哥流泪抱着他，两个兄弟彼此抱着。因为两个人都各有所得了，哥哥也不再怨恨他了。然后雅各问他说，你那些东西是干什么？他说，哥哥是我送给你的。哎呀，不用了，我那么多我够了。啊，不这还是要给你。那你知道吗？你知道雅各在当时跟哥哥讲了一句话，跟他昨天晚上的经验完全一样。请你们来看33章的第9节说啊，那个你从第七节开始，第五节开始， 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好不好，是第五节开始来。以扫举目看见妇人孩子，就说这些和你同行的是谁呢？雅各说这是孩子，是神施恩给仆人的。于是两个使女和他们的孩子前来下拜，利亚和他的孩子也前来下拜，随后约瑟和拉杰也前来下拜。以扫说我所遇见的这些群畜是什么意思呢？雅各说是要在我主面前蒙恩的。以扫说兄弟啊，我的已经够了，你的仍归你吧。雅各说不然，我若在你前蒙恩，就求你从我手里收下这礼物，因为我见了你的面如同见了神的面，并且你容纳了我。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说我见你哥哥的面就如同见了神的面，昨天我见到神的面，神赦免我了，接纳我了，今天哥哥你见到我，你接纳我，所以这些就是我送给你的，因为我见了你，就好像昨天我见到神的面，你接纳我了，你赦免我了，兄弟和好了。你有没有看到神在一个孩子的生命上面所做的功夫不简单？从那个时候开始，雅各的生命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在这里告诉我们诸位，让我们记得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生命要被改变，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可以被神使用。你知道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最大的祝福，就是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可以被改变，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可以成为不一样的人。如果你的生命在信耶稣之后跟以前一样，那很清楚就是你信假的。而且当你信耶稣之后，你以后的生命还跟以前一样，还差不多，你在骗自己。除非你愿意敞开你的心说，主啊，请你进到我生命里面，必要的时候让我可以跟雅各一样摔跤，你就把我这些肮脏物全部拿走，不然的话我的生命就没有价值。一个人可以被神使用的时候，他的生命是不一样。我今天要给我们讲一个很有趣的故事给我们听啊，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位爱尔兰的神父，他在九个月里面呢，从纳粹的手中救出6500个英国人跟美国人的军队，因为被那个他们在意大利打得很厉害的时候呢，很多被俘虏的就逃，然后这一个神父呢就去救他们。这个神父呢他很厉害，他就安排很多那个英国跟美国的士兵呢，在这边十个，这边五个，这边几个，这样的。总共算台前后让他救九个月里面他救了6500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跟一个盖世代堡，就是什么，就是德国的禁卫军，就是德国的那个什么呢，秘密警察的头子。那个秘密警察的头子呢叫做 Albert Kepler。这个人非常邪恶。这个人呢就去有一天就抓到三个英国的士兵，然后说你们怎么可以逃，你们怎么知道这个路线怎么逃，那不讲就把你们杀了，就在他的面前用手枪把三个英国士兵枪毙，非常邪恶。但是他里面很恨，他说我怎么在罗马这个地方竟然输给人。他就放很多的广告出去，谁做地下工作的人有什么钱，有什么什么，就结果那个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结果这个神父的名字就被报上去了， 抱上去以后，他因为他身高很高，他大概六米高，六米非常高的。但是他说，但是很有意思哦，因为那是在德国，在意大利，意大利那个梵蒂冈，那是罗马天主教会的那个的一个小国。他说你在梵蒂冈里面呢，这又画一条白线了。你在里面，我不会去抓你，因为那里是有保护区啊。但是你越过这条线，我就杀你。但是这个神父啊，这个神父他什么呢？叫 Orifor， 他说我不能不出去救人啊，怎么办？他祷告说，主啊，你帮助我。诶，第一次他装作一个很会化妆的，他化妆成一个送煤炭的老人，他那么高大怎么办？我装这样子，诶，结果成功的过去了。后来呢，他还化妆做穿着那个德国的军官的衣服，这个比较危险的。后来他认为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呢？化妆成修女，你知道？然后他就看什么修女走路的时候就这样子慢慢走，然后呢，然后那个修女就盖个只剩下一个脸，对不对？哇，他模拟那个修女走路的样子，讲话的声音，哇，好厉害啊！就在九个月里面，他穿梭在罗马城里面，救出了6500个那个盟军，而这个德国的盖世太保呢，下重金一定要抓这个人。但是很有趣，竟然没有想到他会化妆成修女了。你知道，为了耶稣的缘故，为了救人，他怎么样？他男人变成女人，这个在天主教会里面是很奇怪的事情，大概不可以。但是呢，为了救人，他什么都做。而且他没有钱，他很厉害哦，这个头脑反应快，就去跟英国跟美国住在罗马的那个生意人，因为他们很多钱存在银行里面，跟他们讲说，你们钱呢，那个德国纳粹要把你们没收了，你们全部拿出来给我，而且怎么样呢，我会帮你记账，那这些钱就是要帮助你们的军队逃亡的。诶，那些侨民说好啊，而且那钱以后怎么办？你放心，战后呢，英国政府会赔你们。结果就因为这个样子，一个一个的带出去，而且到最后撤退的时候啊，这个德国的盖世太保下令所有的军队，凡是见到盟军或者谁格杀勿论，还有桥炸掉，什么都不管，而且把所有的文件都要烧毁。特别如果见到这个神父，一定要杀。很有意思，这个神父也不是出事的，他有神的保护。聪明的不得了，他保护的不得了，最后他全身而退。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这个盖世太保呢，他后来被盟军在罗马审判，他呢犯下两个最大的罪，就是枪杀那个盟军的军队啊，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在一个叫做阿蒂亚这个石洞里面的，里面藏了335个军人，他下令全部杀掉，非常邪恶。这个人真的就是魔鬼。后来他在被审判的时候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因为上级的指示，但责任推给别人了。”所以当时这些法庭也没有把他枪毙了，就说好。那你就终身监禁。这个盖世太保终身监禁，那你知道这个神父听到了以后，你有没有发现这个神父做什么事情？一个月去看他一次，而这个神父一个月去看他一次，不是在家里面隔壁走过去哦，他要开4个小时的车子去看他。每一个月去看他一次，你知道去看他几年呢？12年，不是看一天，不是看一次， 十二年每一个月会去看他一次。这个骄傲的 Kepler， 这个什么呢？盖世太保，他以为我做的事正正当当，一点悔改都没有。而且当这个神父来的时候，他看到就讨厌，就是你这家伙没有被我杀掉，是我一生里面最大的遗憾。但是你知道，这个神父每一个月继续去看他，看12年，直到有一天，在1947年的时候，这个盖世太保向监狱提出一个邀请，他说我盼望能够再见到这位神父一次。人家问他说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要请他给我洗礼。哦，那个神父高兴得不得了去了，因为他们拥抱着一个失落的人，一个杀人不眨眼的人，一个很邪恶的人，最后也被拯救了。请你记得，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爱，这是耶稣基督所要的。所以他救了6500个人，加上一个不该被拯救的人也得救了。弟兄姊妹，你跟我有没有那种德性？有没有那种生命？请问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没有你看起来谁就很讨厌的？在你的生命里有没有那种你看到什么你就很厌恨的，让你生命都咬牙切齿的，有没有？如果有，让耶稣基督改变你，因为你不能够带着怨恨进入神的国度，你不能够带着你生命里面的缺点跟罪性进入神的国度，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帮助我。你如果能够在古代可以改变谁？改变雅各，而且在现代，你可以改变一个盖世太保，杀人如麻的人。主啊，请你也改变我。好不好？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你帮助，盼望我们在主你的爱里面不再一样。愿主你的爱、你的恩典进入我们生命里面。主，你圣经里面说你可以改变雅各这种生命，你也可以改变一个生硬而且杀人如麻的盖世太保，因为爱可以融化所有的罪。耶稣基督你来就是爱。求主帮助我们，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有不合神心意的，我们今天愿意交在主你手中，求你释放我们，改变我们，拯救我们，让我们不再一样。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唱这一首诗歌好吗？唱这一首
当大海翻腾，波涛。 坐望苍玄也。
主，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求你帮助，让我们能够在安静中等候你。纵使外面波涛汹涌，求你给我们一颗安静的心，信靠你的灵，让我们学像雅各，把自己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帮助，如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仇恨，有放不下的，我们看到某人想到某事情就很讨厌，就不舒服的，主啊，如果有，求你先赦免我们，让我们从我们心里面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拿走，因为这些东西会带我们下地狱。主啊，我们愿意上天堂，我们不要在肮脏污秽的里面。主啊，你如果能够改变雅各，求你改变我们。如果你能够让那一位神父用着耶稣基督的爱改变一个盖世太保杀人如麻的，让他可以跪下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生命的主。主啊，求你就在今天对我们发话，今天对我们说你要拯救我们。谢谢你，决定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Gracious Lord, we come before you in thanksgiving, Lord. Lord, to recognize that in every circumstance, any time, any moment in our lives, Lord, even as the storms of rage, Lord, you have given us a spirit of peace, Lord. Lord, I pray, Lord, against, Lord, the feelings of bitterness and resentment, Lord. Lord, in those moments, Lord, may we come before you, Lord. Lord, may it not harbor any deceit in us, Lord, that will lead us into destruction, Lord. But Lord, help us, Lord, to be led by you, be fixed our eyes on you, Lord, and into your everlasting, Lord. And may we see the hopes as we look through scripture, Lord, of all the transformed people, Lord, by your love, by your presence, by your spirit, Lord. You will do it with among us, Lord. So Lord, would you transform us and renew 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Amen. Friends, please.